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调查之际，美中两国再度就新冠疫情源头进行激烈的交锋。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的话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验室泄漏或意外是相当有可能的。这种说法引起中国的激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这是低劣的谎言和谣言，他要求美方立即向世界拿出证据来，并质疑美国在海外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目的，要求世卫组织调查。实验室泄露再次成为新冠疫情源头的争论焦点，那么这场争论对美中双方各自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共为何对探究病毒源头反应如此激烈？北京自己又在如何修改有关病毒源头的疫情叙事呢？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世卫组织调查在即，美中再度就新冠源头交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王军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这个最新说法呢，激起了中国的巨大反响，预计呢还会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巨大的争议。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分析判断这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这种最新说法呢？
在美国白宫的高级官员中，伯明先生呢是最关心新冠疫情问题的人之一。早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伯明就提出了病毒可能是来自中国实验室这么一种怀疑。这次他又谈到，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病毒这个发生这个是武汉这个病毒所的实验室，这是最大的可能。然后他还提到，就是尤其提到这个中国的专家啊，公开否认了病毒来自海鲜市场。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他去年的一个讲话，他说从华南海鲜市场采集了数百个样本，其中呢，在几十个环境样本中间发现有病毒，而在所有的动物样本上都没有发现病毒。再加上在首批确诊病例中有三分之一和海鲜市场根本没有关系，包括第一例都没有关系。那么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排除了人是因为吃野味而被感染这么一种可能性。那你接下来就是，如果人并不是因为吃了野味才被感染的，那人是怎么被感染的呢？那它来源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这里我们知道，石正丽就讲过，说蝙蝠身上的病毒是可以直接感染人类的啊。然后这方面他当然有，我们知道有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那包括比如说就在这个武汉病毒所就有上千个这个病毒样本。另外呢，几年前美国专家曾经去那里考察，发现那里管理呢不够严格。而在2004年，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实验室就发生过，由于这个实习生操作违规，导致了 SARS 泄漏。可见从实验室泄漏呢是有先例的，这可能性是本来就存在的。再有呢，就中国疾控中心的在武汉的病毒所，这不是这个石正丽这个武汉病毒所，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所，他们有人员曾经在云南去采集蝙蝠，那么和蝙蝠有过一些特殊的接触，然后回来之后赶快自我隔离。那可见他们就都知道你和蝙蝠有这种特殊的接触，你就有被感染的可能性。再有就是2012年在云南一座矿井，那么有工作人员就因为接触到蝙蝠的身上的粪便呢一些排泄物，结果就被感染，有好几个人被感染，其中还有好几个人死亡。后来就查出呢，他们被感染病毒的就和 SARS 很类似。那其后，石正丽很快就赶到了那个地方， 一方面他要求地方政府呢把那个矿井给关闭了，因为太危险。另一方面呢，从那里带回了大量的那儿的这个病毒的样本，带回他的这个武汉的病毒所，这是其一。再有就是在五年前，石正丽和美国的学者曾经在《自然》刊物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用沙斯病毒和蝙蝠病毒杂交，制造出了新的冠状病毒，毒性很大啊。另外，就在去年九月，石正丽有个讲话，他说新冠病毒极其狡猾，病毒的源头和宿主可能永远找不着。
嗯，
他这个从动物传到人类，可能发生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而这个偶然的事件呢，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就永远找不着了啊。按照他这么说，当然这种说法出自于他之口，就更让人怀疑了。你这个事情还没结果了，你怎么就能断然就宣布就没有了呢？那只是叫人们，等于实际上是暗示什么，不要再去找什么病毒源头了，你们可能永远找不着了。而这也可能给人们这么一种暗示，那就是说这个事件可能跟你有关系，而你把它这个毁尸灭迹了，当然你可以担保它永远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个再说，他也实际上也讲到过嘛，他们从就是去年的 SARS， 去年的新冠病毒，从前年12月30日，石正丽他们得到新冠病毒的样本，到后来查出他的新冠病毒，做出检测，而且在动物上做过实验，那么只花了40天的时间。而03年 SARS 事件，他们完成这个过程用了整整5个月，就证明中国的科学家有过去经验的积累，在这方面的那个工作多么有成效，研究能力多么强。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在03年 SARS 事件中，科学家很快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直接凶手，那是国资里。后来当然发现国资里还有幕后策划人，那就是所谓这个蝙蝠，云南的蝙蝠。但是这一次你看，现在一年都过去了，就连那个直接凶手都没有找到。就连中间宿主都没有找到，这就很奇怪了。照说你中国的学者有了 SARS 事件的经验，过去没有经验的时候都能很快找出那个直接凶手，就是国资里这个宿主，中间宿主。你现在有了过去那种丰富的经验，怎么在这方面进展这么缓慢？到现在一年过去了，你连这个中间宿主，不要说最终的宿主，不要说源头了，连中间宿主都没有找到，这是理论上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就给人们一种被掩盖，就刻意的掩盖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它都是一些比较新的证据，当然就毫无疑问的，就像伯明所说，就会大大的加强人们原来这种怀疑，也就是说这个病毒的源头来自于中国的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的泄露，这是最大的可能性。
好，那么伯明新冠病毒源头的这种说法，刚才胡先生这个说得很全面啊，其实呢也不是最新的。国际舆论先前呢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早有怀疑。我来引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话，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王军涛博士啊。华春莹说，这到底是他自己的个人言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真实立场？美方这么说，请他们立即向世界拿出证据来。啊，王博士，据您判断，这是伯明的个人看法，还是美国政府的立场？
我觉得这个看法应当说，即使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看法，也是川普总统内阁中相当多人共同认同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呢，美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情报来源。在这方面其实它比世界上所有的机构和组织都有更完整和可靠的信息来源。那么我们当然知道，最近就是有严梦丽女士从中国逃到了美国，提供了一些资讯。这些资讯呢，虽然在业界有争论，但这些争论主要聚焦在 SARS 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实验室制造的一个生物武器，但是他并没有回答说是不是实验室泄露的，或者实验室是不是在做这方面研究，有没有储藏这方面病毒。那么这个我们放开，其实美国呢，除了有严立正这样的一个，还有呢，我觉得三个渠道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第一个渠道就是在世界上 只有两个国家曾经和 P4 实验室做过合作，一个呢就是法国帮着建造了这个实验室，但是第二个就是在真正用它做研究的是美国，跟 P4 实验室有过研究，美国曾经有一个专家在那个地方待过，那么而且他回来报告说 P4 实验室的防护令人担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美我们也知道石正丽他这个所呀做过的研究是配合美国的一个大的研究项目，他做了一个分支研究，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研究，美国政府可以知道这个研究所储藏了什么病毒，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能力如何，这个研究所防护设施怎么样，这是一个。第二，我们知道在世界，在中国向世界各国移民中，美国是首选，中国许多领域中的顶级的这些专家和人物，包括一些掌握中国政府内部信息运作的人，现在在美国。当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时候，当然不光是这个生物安全问题，其实美国早就从他们那儿做了大量的了解和调查。就我本人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五毒所可能有事故泄露病毒这个说法，实际上我在今年年初我就听说了，但是我没有信这个说法。其实透露这个说法人呢，他是一个中国也是一个领域中的顶级专家，他现在已经移民美国。那么他告诉我说，他后来之所以举家移到美国来，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他是华科大的，他说华科大的同济医院、附属医院，同济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医院，那个地方呢在十一月就发现了这个病，他们没有做这个病毒的解构基因解构，但是呢他们说发现这个病中国政府不让查，而这个病后来最后导致华科大四个顶级专家就死于这个病。那么他后来觉得这个中国很不安全，就把他的父母都牵出来了。那所以在这些，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我相信呢美国政府手里掌握的人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他们可以了解中国这方面的运作。第三个来源就是美国还是有世界上一些顶级专家，到目前为止确实很多美国专家否认严立孟的一些说法，但是否认的都是制造，没有否认五毒所他所储藏病毒和他研制病毒的能力，也没有否认他可能会出现事故泄露。
那么美国官员的说法就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对美国高级官员翻炒这样低劣的谎言和谣言感到遗憾，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美国去年秋季的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海外建立了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赵立坚式的这个战狼外交，战狼外交的逻辑就又回来了。中方在反驳这个美国官员指控的同时，反唇相讥，揭露美国制造和泄露新冠病毒的阴谋。那您怎么看中方的这种说法？
中方的说法不值一驳啊，道理很简单。如果新冠病毒源于美国，那么美国就该最先发生疫情。如果美国早就发生了新冠疫情，而起初人们不知道它是新冠病毒，所以当成一般的流感，当成一般的肺炎去治，这样呢，他的医生护士一定会疏于自身的防护，所以在医院首先就会发生爆发这种群聚性的感染，必然会有大量的医护人员被感染。那既然美国的医学研究能力这么强，那么美国医生们很快就会发现，就会查出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那既然美国没有发生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可见新冠病美国不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也不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那中共现在不断的重复这些其实早就被驳倒的这些谎言呢，他的目的也并不指望别人真的信，他就希望把事儿搞乱，把水搅浑。这么一来呢，你真正的罪魁祸首你就脱身了啊！而且这种宣传多了，至少在国内，据我了解呢，倒真是很多人信了，就觉得好像就像王毅说的了，这个疫情是全球多地多点爆发，那就是说，那你们那是你们那儿的，我们是我们的，你别怪我们，我们不是你们那儿不是从我们这儿传过去的啊，甚至我们倒是可能从你们那儿传过来的等等，有些人还真信了这些。但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摊开来讲，其实要驳倒这些说法，真还是这个并不费力气。
好的，那么不仅是华春莹，我们还看到，国共内战时有"中共谍王"之称的熊向晖之女， 现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雷发表长达20000字的这个长文，把新冠疫情的黑手指向美国，甚至把2003年中国的非典疫情的账都算在美国的头上。我来请教王博士，我们的许多观众呢，恐怕不熟悉这位红二代的这个长文，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并谈谈您对他的看法好吗？
对，其实这个熊雷的身份呢，我试图查了一下，他的身份呢，实际上一直是没有被公开，那就说明他有些特殊背景。这个从我对中国政治了解，他这个人有特殊背景。那么我也看到他写一些文章，我发现呢，他比较关注的，在新华社系统当中比较关注的对外方面，一是怎么对外解读中国，二是怎么就是解读中国，包括就是掩盖中国一些事情，帮着就是为这个澄清外国人的中国误解的所谓的误解，其实就是为了中国政府做辩护。二呢，就是怎么了解国外关于中国的一些动向。那么他这篇长文实际上就是主要讲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他在过去对哈佛大学等等一些研究项目做调查和了解时候，发现美国人在系统的搜集中国人的生物信息和基因信息，这第一个。第二呢，在 SARS 开始，他读了一些对 SARS 分析的，他突然意识到呢，实际上美国在做这些基因分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有意识的可能要对中国打一场生物战。因为他当时说了三句话在这个里头。第一句话他说呢，他都引用专家的话说，这次虽然 SARS 不是一场生物战，但是达到的效果比生物战还要糟糕。第二呢，他说呢，好像这场这个 SARS 这一类的病毒开发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来的。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人类呢，下一个灾难的话可能就是要从这上头开始。那么所以他从这三句话中呢，其实他这个他得出这个结论呢，在 SARS 之后，我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的时候，我跟胡平先生看法一样，我认为中共那些战狼就是强作呀，就是硬着要强词夺理说他是这个美国的，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的疫情来源。读这篇东西之后，我才知道可能中国的情报系统一直对美国有一种怀疑，就是说美国要针对中国打生物战，在做这方面准备。而且呢，这个熊雷的这篇文章是透露了一些信息，而且他当时就强调，后来的时候他们向中国政府也提交了报告，就是要重视就是生物安全。那么在今年的时候，政治局会上，年初时候政治局会上，当习近平在这个新冠爆发之后，把生物安全这个概念权纳入国家安全体时候，我当时的猜测还是他想垄断就是这方面信息，以便以后继续掩盖中国这方面责任。但是从这篇文章后来我发现，中国政府可能还真的是把这个东西当个真事儿，而且在这之前就有人在怀疑，那么这场疫情的爆发什么的。但是这又进一步解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胡平先生讲到，包括世卫组织都说过，当中国政府否认武汉是源头的时候呢，世卫组织都说如果它有别的源头应该再先别的爆发，但如果它是个生物战的话就可以解释，因为它要解释如果这个地方研究的病毒怎么在那个地方爆发呢，它就有个投放。如果他要是真是做生物战的武器在做试验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当然这样一个猜测对我们长期生活在美国人来说，这是个很荒唐的想法，因为美国的制度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要对他评论的第一点。那么在美国你是不可能设想拿做这样实验，他可以跑到一个野地里，比如咱们假定他真的有这个武器，他跑到野地，咱他不会去到中国来拿人做实验，而就让美国设这么多。熊雷在里面还提了一个证据，他说你知道在这几场跟新冠有关的这个治疗药效物中间呢，你可以迅速发现这些药都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公司，叫 Clinid 吧，Clinid 还是这么一个公司，就是包括什么这个这几个药都来自这个公司。他说呢，这个公司呢，他说意思就是说美国实际上早就做一个佐证，美国早就研制好了防止这种病的，就是包括这次就是川普总统这个就是治疗比较有效的一个药物，还有川普总统一上来就说这个药物会有效，在开始的时候专家都还怀疑，说中国甚至自己还在怀疑的时候，中国公开的专家怀疑，他就说这个药有效。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证据，他都说明呢，是美国政府实际上早就开发了一个 针对中国的武器。那么现在呢，这个病实际上就是，但是他还是没想到这个病的这个蔓延的这样厉害，所以最后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那熊雷的这篇文章就使得呢，我就知道了，说第一，中国政府确实早就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在中国的情报界；第二呢，他们把中国政府搞的这一套东西，比如那么作为呢去猜测美国，那么但是我觉得这套东西呢，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搞阴谋的人，一个搞阴谋的团体，所以他们以为世界各国都会去搞这种没有人道、没有人性底线的这种阴谋。
那我们回到伯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这个说法。前段时间啊，两位专家都提到，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叫严立梦，他叛逃美国的时候呢，他披露了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泄露新冠病毒这个消息，可是似乎呢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多大的注意。我来请教胡先生，现在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此番言论与严立梦的揭发有什么异同？是不是如华春莹所言是在翻炒谣言和传闻呢？
严立梦的说法他主要有这么三条：第一，他强调是人工制造；第二呢，这是生物武器；第三是这个病毒的外泄是蓄意为之，是故意的。那么这种说法我想就些过头了，所以就可信度上就打了折扣。你想想，如果是蓄意放毒，那么你必须得先有解毒的药、解药，要不然你毒到自己人怎么办呢？再有，那最起码的，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你才敢放毒，要不然你就成小孩玩火，你想烧别人，结果把自家给烧起来了。你得有控制火势的能力，再有，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蓄意放毒，那当然你一定是会在敌的那边，在敌国那儿去放，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是自己国家的中心地带去放。所以说这个是说它是人工制造生物武器，然后故意泄露故意外泄，这种说我觉得就站不住脚。同样的这种说法就跟王俊涛先生刚才讲的一样，那中国一些人说是美国的制造的生物武器故意做，这也说不过去，因为你从美看得出来，美国并没有解药，并没有对付新冠病毒的这个对症良药啊。另外呢，他也没有控制这种病毒传播的能力，所以看美国闹这个病毒折腾的这么厉害，哪有这么，那如果谁有谁自己这么干的，哪有这么做的呢？所以这两是，所以就是故意放毒这种说法，我觉得显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啊。你说这个中国政府他们军方，是不是在准备一些生物武器？是不是有这个打生物战的这么一种这个意图、这么一种计划？当然这个不能排除，但是从这次新冠病毒的事儿来说，我觉得扯不到那么远，扯那么远反而使他这种说法失去可信度。另外，严立梦说的，他很多的信息来源是来源于他和这同行中国的主要中国科学家这同行在手机上、在微信上的这些内部交流，那么但据我们了解呢，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学者们的内部交流就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很多主要的当事人他们对很多问题，别人问他很多问题，他都回避，他都不回答，或者说有的就说得很明确，说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他知道的更多，但他不能说了，那这么一来呢，你要是凭借那种微信上的那些交流，我觉得你恐怕很难得到那最关键的信息。
好的，
这是。那么比较起来呢，这个伯明的说法他就比较严谨，他根据的一些事实呢是比较确凿的事实，比如像海鲜市场，这是中国科学家自己说的话。另外他的推论那也是建立他的这个已经知道的确凿的这个事实之上做出的推论，所以我觉得两者是不太一样的。
两者不一样，有区别。那么严立梦披露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制造和泄露新冠病毒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绝大多数美国主流媒体并没有采纳和跟进，而且许多专业人士出面表态不支持新冠病毒人为制造的这种说法。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预计伯明的说法会在美国各界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伯明先生说法在美国呢各界可能不会引起太强的反应， 但是会在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应。不过印太想反应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到阎立梦的说法，他把三个东西打包成一个东西在说，就是一，他是蓄意为他是人工制造，二是生化武器，三是蓄意投放。因为这三个东西呢，其实都跟国民先生说的实望实验室的泄露呢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样就使得这个呢就变得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变得好像不可信。那么专家们顶级专家驳斥这前两个说法，就把这第三个话驳斥之后，就把伯明先生的那个实验室泄露给稀释了。而实验室如果是事故泄露呢，那么世卫的专家和专家一般都说，那他怎么来的现在不是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关系，我们这关系是要治病。他如果假如真是个事故的话，那就是就不是那么政治上的可以去做的。第二个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觉得伯明先生的看法代表着川普总统中的政府官员看法。可是川普总统现在不想谈论疫情，他本身呢，因为不论是选举还是他对美国整体发展和正常工作和经济运行的这种需要的考虑，他想淡化疫情，所以他也不想去炒作跟疫情有关的话题。这样就使得伯明先生说法在美国的民间，由于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是也是由于也是没法引起更多的这种反响，由于川普总统呢在政府这儿也不能有更强的反响。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研究新冠源头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中共当局不但阻挠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外国机构进行调查和研究，对本国科研人员，我们看到他也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据说呢，习近平对此亲自干预和部署。我来请教胡先生，对不起，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说一下吧。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国际舆论纷纷指责中国为什么把疫情源头的研究搞得如此神秘，中国当局有什么顾忌呢？
我想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做法本身掩盖本身，那只能给人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而当局就偏偏要这么做，他无非那就说明他真有问题，真是跟他们是个人为的责任事故，所以他要拼命掩盖。哪怕你们很怀疑，但是只要你们得不到第一手的过硬证据，那我就可以矢口否认。所以这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好，那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中美两国实际上都有这个研究能力，至少就这个石正丽呢参与的美国项目表明，美国有相关研究，这个很正常，就是出于人类健康的考虑呢，那么我们要研究，而且呢，专家都不否认，世界各国的实验室都在复制这类的病毒，以便去研究怎么对抗它，或包括发生新的病变怎么办。问题谁会更可能事故泄露？我觉得中国更可能。美国不是没有泄露的可能，但是美国有可能不大可能被就是被不被发现，因为美国包括熊雷在说他关注美国搜集中国基因的工程做信息的时候，也是因为美国的媒体首先揭露的。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王军涛博士两位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